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从今天开始要一起来学习这个以赛亚书。那么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头有所谓的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那这个先知书分为大小，大概是从它的这个篇幅的多寡来分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这个但以理书那么在这极简的圣经里头，那么以赛亚书的篇幅可以说是最多，总共66章的经卷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呢，它的重要性我们从新约的圣经可以看得到在马太福音里头这个马太福音是为犹太人来写的，来介绍说为什么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是救主那么他就引用了很多以赛亚先知书里头的话来见证主耶稣他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除了这个以外，那么我们在罗马书里头这个罗马书最主要谈到义人因信得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卷的这个经卷。那么在这个经卷里头，为了要来证明得救的道理，那么这个保罗呢也引用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以赛亚所说的一些种种的预言跟真理来印证说他所主张的这个道理是非常的宝贵那这个以赛亚书它这个也很奇妙本来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那后来的人再把它分章节，但分得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它总共是66章。那么66章呢，我们说上半部是第一章到39章。那么第一章到39章呢，恰恰好呢就是我们旧约圣经刚好是39卷。那么内容呢，他也是在介绍有关于跟整个旧约的那些信息。那么40章到66章刚好27章，那我们新约圣经刚好是27卷。那从40章到66章，你会发现到它里头所介绍的就是关于这个整个新约的信息所以这个分经节的章节的人分得很奇妙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呢就比较清楚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先知书？要看先知书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去了解到它的背景这个背景非常的重要。那么先知这个以赛亚书的背景呢分作两个部分前半部就是我们1到39章呢，它的背景是以亚述国作为一个背景，当时亚述国是最强盛的国家所以亚述呢就经常在这个39章里头出现那么40章到66章呢，它的重点是以巴比伦作为背景，但是很奇怪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成为强国列强的那个最强的国家呢，是在主前606年。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呢，他活到大概主前680几年就死掉了。他从来没有他在他的生平当中看不到说巴比伦是一个强国，但他怎么会知道离他大概100-200年以后的事情呢？那这个最主要就是神的启示了。那一般在研究以赛亚书的人他们没办法接受这个神的启示，都说怎么那么 奇怪呢？这个古列王在我们以赛亚书里有提到古列王，古列王是在主前536年的人物那么离先知的年的时代呢，大概也将近差了200年。那怎么先知知道说将来会有一个古列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一些圣经学者就把它分开来讲这本先以赛亚书应该是有好几位作者， 所以有所谓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但是我们从新约圣经不管耶稣所引用的、保罗所引用的、其他的这个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都没有提到说有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以新约来解旧约，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哦，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情。这个是神的启示，没有错。假如说你要用这个理智去思考很多的道理，你通不过 理智的考验，对不对？就好像这个挪亚的方舟一样挪亚方舟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呢？从它的这个方舟的大小来看，还有呢，方舟在海上漂流一年之久的时间很多专家算一算，里头又有动物又有人所能够装的那些食物哪里能够供给他们一年之用呢？所以从理智上来看很多的神学家就不相信，说这个挪亚的方舟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叫神话。现在很多的神学家虽然在研究圣经但是他们通不过理性的都把它当作那个是不是真的用神话来解释。其实这个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以人本主义兴起之后很多他们就用理性去看圣经，看到最后对于主耶稣信不下去了信不下去。所以我们在研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来看旧约圣经，看这个旧约以赛亚书。那这个以赛亚书呢，我们看的时候要稍微了解一下背景。那这个背景呢是在十五页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页这个课本的十五页。那这十五页里头呢提到从主前782年那个时候在北朝这北国有以色列王，这个以色列王的名字叫做罗波安二世。当时这个罗波安二世是非常的强盛在这个以色列国在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那在那个同时呢，有乌西亚王在768年的时候有乌西亚王他统治南国。那乌西亚在统治的时候呢，那犹大国呢也是非常的兴盛。那先知呢是在760年出生那他在740年呢蒙召做先知，就是20岁的时候做先知。所以现在我们教会在招考这个神学生的时候，都认为要当兵完了才能够来读那一般其他的我们政教其他的国家大概差不多20岁就会来读了我想这个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大概20岁神就把他呼召出来来做神的工。那我们再来看几个重要的年代那就是说在740年的时候，那乌西亚王死了，那约坦来继承他的王位，那以赛亚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蒙召做先知那在当时呢，亚述军非常的强盛常常并吞附近的国家所以有时候呢，在近东的那些国家呢，都采取反亚述政策大家联合要来对抗亚述。但是呢，在735年这个地方呢，亚哈斯王就是这个南国的犹大王，他反而采取了亲亚述的政策。为什么亲亚述呢？因为他那时候 面临到一个危机，就是734年那里所说的亚兰，就是以色列在北方，就是等于现在的叙利亚亚兰这个国家跟以色列联军呢，要攻打犹大国所以这个犹大国呢，这个亚哈斯王呢，他就想要依靠亚述来对抗北边这两个国家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就跟亚哈斯王说，你这种的政策不对，你应该依靠神，不必依靠亚述那么神自然而然会帮助你呢，把北方那两个国家把它消灭掉果然不错呢，这个北方这两个国家呢按照神所预定的就被灭了。一个是732年，就是这个亚兰国呢就被亚述并吞了。那北朝的以色列国呢，我们看722年，这个是很重要的年代。722年的时候呢，撒玛利亚沦陷，也就是说北朝的这个以色列国呢，就在722年 被亚述所击败，所以亡国了啊。那么这个以色列国的人民啊，就被掳去了哈、啊。好，那在接下来呢，716年到715年，这个亚斯王就离世了啊。那西西家来统治犹大国。那在重要的呢，就是在702年到701年哈、啊，这里是啊亚述啊，那时候非常的强盛。就开始攻这个，本来是，在以前是犹大国呢，来侵亚述，但是后来呢，这个亚述啊，反而来攻打犹大国，所以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患病，又面临了亚述来攻打他们，所以亚述那时候很厉害，他把犹大国所有的城镇啊，都这个夺取了，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那时候呢，西西家才悔改啊，那求以赛亚先知啊，来求王来帮助他们，就很奇妙哈、哦，在一夜之间呢，神差派天使来击杀亚述军了、啊，所以在一夜之间反败为胜啊，这个是很大的神迹哈、啊。那在后面就是谈到697年哈、啊，主前697年，这个马拉西王啊，这个非常的啊坏的一个王，他竟然拜外邦的偶像，那甚至于呢，把以赛亚先知把他处死，所以以赛亚先知大概是在主前680年就死了。那后面呢，后面到了这个我刚刚提到606年呢，是巴比伦王兴起来代替了亚述，那然后呢，这个巴比伦军呢、就三次、来掳了、就是掳取这些犹大国的百姓。到了586年，犹大国就亡于这个巴比伦，但是以赛亚先知书里头啊，还是谈到这个事情。虽然已经680年先知死了，但是先知的眼睛啊，竟然能够看到很远的事情，这个非常奇妙。甚至于先知可以把他的眼睛啊看到今天呢、那当然了、或许有人讲，可能他所在预言的时候所知道的大概是他离他不久的那些事。要发生的事情，那至于说他预言能够预言到末世的这个事情，是很奇妙，这个是神的启示，可能当代人看不出来，但是到新约的时候，神就启示出来了。所以先知这个以赛先知的内容呢，有时候你说他预言到什么时候应验，到我们这个末世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要注意。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要怎么解释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本来有一些学者就分了好几类，那我就干脆把它分成两类，在读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两件事，两个特这个预言的一个形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预言里头呢，是预言到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它分作好几次应验。分作好几次应验，用图画来画的话是这样。好，这个圆圈圈那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预言，他预言一件事情，但是呢，分好几次应验，就好像说，预言有关于这个教会的事情，圣殿的事情，那么他被掳归回，要重建圣殿呢，那在旧约时代应验一次，但这个圣殿的应验呢，不只是旧约那一次，那是一种影子到了后来。新约时代教会的建立就是这个圣殿的建立但是这个新约时代呢，属灵时代的教会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到最后呢，到末世真教会的应验呢，才算是真正的应验不过呢，有人讲说这还不够，按照启示录讲，最后这个圣殿在哪里？按照启示录讲是在天国了在天国所以说一件事情分好几次应验，比如施洗约翰，这以赛亚书的40章谈到那个 主的先锋出来。那主的先锋是谁呢？在旧约时代是谁？所罗巴伯他们，对不对？那是应验一部分而已啊。那后来呢，主耶稣又讲施洗约翰呢，就是圣经讲的这个先锋，他就引用以赛亚书讲的那也是一部分啊。那最后呢，真正应验就在真教会嘛。我们都扮演施洗约翰的角色啊，作为福音的先锋最后就应验在真教会。所以是一件事情分作好几次应验所以他话言轻轻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这一边呢，是在一段预言里头啊，包含了好几件事情。那先知看的时候，好像看到前面那一座山，后面那两件事没有看到，就好像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了，那里提到耶稣的降生，但是也提到什么呢？未来耶稣还要再来，这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可能有时候三件事情也说不定，所以他在讲这段预言的时候已经包含几件事情，但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应验，一个预言里头有好几件事，那另外那个言圈是一个预言里有一件事但多次应验，多次应验意思就是说他一部分一部分的应验到最后完全应验，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来解释圣经尤其是预言书就比较容易解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不只是要取它的教训一些圣经的知识，我们重要的就是说，那么这个圣经读了以后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我们以前在讲这个释经学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段经文你要怎么去解释来取得教训那这个我们可以来画一下从这边要得到教训那么从教训要得到应用，用英文来写一下就可以。在解经的时候大家试试看把这个经文要拿到教训你问两个问题，你问这什么意思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假如说你还找不出来，你再问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大概问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这个教训。那怎么去得呢？问了这两个问题怎么去得呢那个解经里头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从字面上去了解字义的解经。那么有时候呢，就是你要看上下文，从上下文你可以找到这个教训。第三个呢，从背景里头可以知道。第四个呢，就是已经解经这个就是我们要回答什么为什么的时候用这四个解经原则，那你就比较容易抓到这个教训。那教训抓到以后，那要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要问一个如何去做呢？如何做？那如何做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是拿圣经的例子来应用拿圣经的例子那第二个呢，你自己的见证或是教会的见证而第三个呢，你可以用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所听到的故事来说明所以要怎么应用。比如说谦卑来讲谦卑那我们常常会用主耶稣的例子来讲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就谦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比如说用故事来讲，比如说一个校长呢，他经营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破破烂烂的，一个有一个财主一听到说这个是他的母校，怎么现在变成破破烂烂呢然后这个他就要去回去关心他的母校。来到母校的时候 看到一个油漆工在那边漆油漆，问他说：“你们校长在不在啊？”那油漆工跟他讲：“啊，现在不在。那你哦，下午两点了，你到校长的校长室去看看啊，你就可以找到他。”哦，那个财主啊，就下午两点了，啊，那么去就找去办公室找这个校长了，就一进去一看，哎，这个人不是我早上看到的油漆工吗？只不过是衣服换了。哦，原来这个校长啊，因为这个学校的经济很差，哦，那么像这个墙壁的油漆剥落了，那么他自己啊动手去做，哎，动手去做，所以让这财主看得很感动。校长啊，哎，自己兼什么油漆工，哦，哎，所以很感动就兼了很多钱，哦，所以我们用这个话啊可以来什么来说明说，谦卑就是这样子。要懂得啊，这个去服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用故事来说怎么应用这个谦卑，怎么应用在生活上，啊，那有时候呢是用一个具体的方法，啊，我们学习道理就是想要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啊？可能你会提出一个什么具体的办法，那是最好，啊，那这个就是按时分粮，所以怎么用就在按时分粮，你可以看教会的需要，那你来讲，那我们现在教会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应用，啊，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到要怎么活用在生活上。那我们读先知书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先知书离我们那么远的一些道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到这一些。好，那我们现在进一步呢，我们要再来看先知书的这个以赛亚书的上半部啊。那大概是什么内容啊？什么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十一页，啊，二十一页，啊，二十一页呢是谈到，啊，第一段是一章到六章，神的连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的罪孽呢，啊，神的连续，这里最主要是谈到人的罪，啊，谈人的问题。七到十二章呢？谈到神的王权，啊，神的王权呢怎么彰显呢？就是以马内利的，啊，这里我们会看到，啊，一句话叫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得胜有余，啊，那再来第三段是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嗯，这里谈到撒旦的傀儡政权，啊，那你这里就提到了，啊，犹大国邻近的几个国家，他们这些国家呢都是被魔鬼所利用，啊，那这里谈到西位的宗教的自私的政权情欲的商业主义呢，就如同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在这里都写出魔鬼的诡计，大概这三样。那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就谈到，那么神呢，啊，要对这个世界做一个审判，那么在审判的当中呢，会留下那一些剩余的百姓，就是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这些忠于神的这些百姓呢，要得到恩典，哦，所以这里是最后审判，同时最主要在强调，那么我们幕后的教会啊，那这些忠心神的就得到保守。那现在在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这里呢，又再详细的来细述，那么当时的耶路撒冷就犹大国呢，有六项灾祸。另外就是像灾祸，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嘛，所以这里再算一次，为什么犹大国有这个六大灾祸呢？啊，那然后三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就谈到再一次谈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啊，在三十四章谈到不信的人啊，那么彻底的被毁灭；信的人三十五章提到啊，就是被迎接到天国去了。啊，那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前面都在讲亚述作为这个强国为背景，啊，那现在他事实上要转入到巴比伦了，所以这里提到西西家如何面对亚述的攻击来反败为胜，啊，反败为胜以后呢，三十九章提到有巴比伦的一些这个长官呢，就来了解为什么你这个小国能够得胜战胜这个亚述国呢？ 啊，结果徐一家他一时高兴得意忘形啊，就把国家的这个详细的情形都让他看了啊，但是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预告他这个国家要被巴比伦所胜哦，所以在四十章以后就谈巴比伦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一个转折点哈，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一个转折点，啊，那这个二十三页以后，这里就谈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事情，那这个以后啊再来谈哈。好，那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第一章，第一章。那么第一章，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大纲，一个大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呢，这里提到神的指控，那指控什么呢？就是选民的罪，这选民是指犹大国的百姓，那两种罪呢，一种是不认识神，第二个是轻慢神，那然后呢，神跟人来做一个辩白，好像在法庭上，神来跟他做辩论，然后呢，神就要求人呐，若是能够及时悔改的话，那么神要赦免他们的罪，若不悔改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就提到，神宣布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先来说明这个信仰的领导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城，它败坏的结果，那么神要彻底的来对付这耶路撒冷这些领导中心的败坏，来对付他们，来洁净他们。那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来想一想，那这一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了一想呢，假如说我们等一下看了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换一个题目来讲，叫做信仰危机的处理了。第一章其实在谈面对这个信仰的危机，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那这个就跟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就有密切关系了。因为我们教会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些信仰上的危机，那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它呢？这个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好，那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来看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呢，这里就提到这个先知在什么时，他做先知的时候是经历了几个王那这个呢一开始就讲说乌西亚、耶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先知就是当时成为这些君王的真理的指导者那这个是不是后来写成了以赛亚书再补上去了这个是先或许应该是这样子那再来我们来看一章的一节，这里一开始就讲到写作的背景就是从乌西亚王开始，那一直到经历的这四个王西西家，当然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马拿西马拿西，但是当马拿西当王的时候呢，先知就死在他的手中好，那这里又特别提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士这个亚摩斯呢一般从历史上来看他这个以赛亚的父亲呢这个亚摩斯就是跟犹大国的君王呢可能有那个王室的血统关系，所以以赛亚先知他传达信息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里头宫殿里头的君王跟那些官长所以有人就这么说以赛亚先知是宫殿的先知。那在当时还有一个先知叫做弥迦先知，这个弥迦先知叫做乡村的先知真嘎先低了因为他这个专门就是往下层阶级来传的所以在同一个时期有这两个先知出现那他们传达的信息有一段信息是重复的这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会来谈到这个事情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从乌西亚王开始因为这个国家富有那反而呢信仰就败坏了，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当一个人呢物质生活丰富的时候，相对的信仰就走下坡，就 就好像我们啊，我想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教会有点类似啊，在五六十、三四十年前啊，那时候台湾的经济还不是那么好，哎，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时候的教会啊，圣公很发展。可是现在呢，经济情况好了，哎，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反而好像慢慢的在退步啊，在退步啊，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所以犹大国呢，信仰败坏呢，啊，心渐渐也离神，导致于呢，啊，强敌压境啊，啊，非常的危急。这个时候，先知就成为神国的代言人了，来向啊犹大的传讲审判跟救恩的信息啊。那么从先知传达的信息当中，也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呢，也是时代的先知。我们如何扮演这个时代的先知，来向这个时代的教会传达信息？好，那我们就要有先知的眼见眼光呢，我们才能够一针见血，知道说那这个时代需要怎么样来做改进。好，所以我们在学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大有帮助了，因为现在教会也真的面临许多信仰的危机。好，那面临这些信仰危机怎么处理呢？其实，当时犹大国所面临的危机跟我们大概也大同小异，等一下我们看看就知道了。好，那二到九节呢，这里就提到了，首先先谈到什么呢？犹大国信仰危机的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忘恩负义，这个是他们这个信仰败坏的一个原因。那么在第二节这里就提到，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这个时候呢，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这是法庭上的术语啊。神是原告，天地是见证人，那么神在控告选民背逆跟忘恩啊。那选民被控告的重点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他们不遵守安息年，每七年，他们要让土地啊休耕啊。修根，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土地才不会过度的应用，那么导致于这个土地就荒废掉了。但是他们就违反了这个神的命令，其实违反了这个自然的定律了，所以应许的地之地呢遭受破坏，所以他们被掳七十年。你把它算一算，就是说他们得神的恩典总共呢在四百九十年当中，每七年，那当他们呢不懂得去守着安息年，所以他们被掳七十年了，所以这个是神来指控他们的。那就今天来讲，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土俗流啦、病毒啦，你看现在的那个瘟疫啊，等等，这些是怎么来的？这也是天地在控告人类的自私跟贪婪，所以我们今天过度滥用这个大自然，所以天地他来等于来反扑来控告我们。所以像现在呢，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是谁来指责现在现代人的罪呢？教会应该扮演这个时代先知的角色。现在有一些环保人士在提倡我们应该爱保护这个地球事实上我们做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更应该在这方面来提醒世人，我们不要再贪心了，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跟大自然和睦相处不要滥用过度的滥用因为这个在见证人的罪使整个这个社会败坏。那接下来这里说，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这个神指出选民的两种罪，是一种忘恩跟背逆。因为神把他们养大了，他们不懂得感恩，反而来背逆神那这个就是说，人一旦真的是不懂得纪念神的恩典，很容易就离开道理了。所以你看那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圣经最后一卷，对不对那他们是被掳归回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神让他们归回，这是神迹可是他们回去以后并没有去纪念神救赎的恩典反而背逆了。所以神借着先知提醒他们说，我曾经爱你们结果那些以色列百姓怎么回答呢？说你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上爱我们呢？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用这种话回应神，说我曾经爱你们那些百姓说你什么时候爱我们？这个是忘恩人一忘恩了以后什么就没有道理了。 所以我们就要看马拉基书，就看到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是什么呢？他们就欺压穷人。再来呢，祭司啊，献祭的时候啊，献那一些有缺陷的、不好的，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献给神，这个是对神很大的亵渎。再来就是说跟外族通婚了，啊，那另外一个什么，不懂得奉献十分之一，哎，这就是忘恩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慢慢偏离真道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上 来看到这一点，哦，那再来我们看二到三节，哦，这里就提到牛认识主人了，驴认识主人的槽，这个认识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牛得到主人的这样的照顾呢，他们呢很懂得感恩。这里特别用牛跟驴啊，牛跟驴原来是以愚笨或是顽梗来著称，啊，但是呢，这些虽然很愚笨的这些动物呢，他们还懂得报恩，但是血明却竟然不如这些牲畜，神曾经爱他们如同自己亲生儿女，他忘了神的养育之恩，这个就是他们不如这个牛羊的这个牛里的这个的地方。那我们从圣经里头可以找一些例子来看一看，以色列百姓40年的旷野之旅啊，你就可以看到得到神的好处又忘记了，遇到困难又埋怨神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解。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啊，假如说我们没有常常去数算神恩典，就会埋怨。那你看主耶稣也讲了一个例子，他医了10个大麻风的，有几个回来报恩，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报恩。所以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常常去算神恩典多少在我身上？会算的人，我想 这种人一定是信仰是越来越好。不会算的人是常常是会沦落到什么，比牲畜还不如啊，还没有尊严，所以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好，那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了，这里来指责这个犹大国的以色列百姓，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其实他这几句话呢，你觉得你可以了解到说，他所谓的犯罪的国民，原本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圣洁的国民，神拣选他们的时候是从万民当中救赎，是分别为圣，现在是变成犯罪的国民。第二个，他们说担着罪孽的百姓，本来是他们成为什么金尊的祭司，要替人祷告，引导人离开罪恶的，现在是变成什么？不但没有帮助人离开罪恶，反而自己担着罪孽了。再来这里说蒙这个行恶的种类，这个种类就族类的字，就后裔的意思，他们原本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信称义的后裔，但是他们现在不是了，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在道德上败坏了。所以败坏的儿女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有很多宝贵的应许的福气要临到他们，但今天如今他们败坏，所以导致于他们已经不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子民了。那这里特别来提到说说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整本圣经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也一直强调你们要圣洁。其实圣洁就是神拣选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假如说没有去注意到圣洁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可能就离道理越来越远了，所以难怪在彼得前书2:9那里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应该怎么样，要记住蒙拣选的目的何在。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四节这里又提到他们败坏是什么呢？一步一步先离弃，先偏离的这个真道的原则，然后呢再藐视，就轻看神的救恩属灵的恩典。那再来呢，就是以他生疏，不再亲近神，不再聚会了。那最后呢，往后退步呢，就是效法外邦，就同流合污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败坏往往是什么？一步一步的，刚开始的时候 不在乎真理的原则，跟外邦人相处，抽烟啊没关系，这个应酬应酬嘛，啊这抽烟啊也没有什么嘛，啊喝点酒有什么关系呢？啊纷争不满，都觉得说这算什么？这是平常的事情嘛，所以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罪，啊所以觉得一点小过呢也没有觉得什么，那慢慢的，啊也在家庭里头也没有那些信仰生活了，慢慢的教会出席率、聚会出席率越来越低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北区这个无论夜间的出席率或是安息日的出席率看了以后会觉得说很可怕，难道真的那么忙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点像他们一样，信徒慢慢慢慢的离开神了，所以我们要如何防止这个信仰的堕落，这个是我们要 去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五节呢，这里提到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了，全心发昏了，那么神的责打呢是渐进式的，有时候是什么让他遇到饥荒再不听，那到最后就是强敌压境，来夺去他们的东西，夺去他们的人了，所以说这个神这样子一再管教他们，不懂得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了，没有神之后他们不会去觉得说这个是因为我犯罪才会这样，他们不会这样想，所以有不少的人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比如工作不顺利了，他就认为说这个是运气差了，人家说你要悔改哦，你要赶快回到神面前好好祷告，要悔改，你不要讲这些了，这个是我运气差了，现在景气不好，所以工作不顺利嘛，有时候劝他说你不要爱世界过于爱神哦，你赔了生命有什么用呢？他就不以为然，既然会赔生命，那干脆我不要去好了，我不要听这些，我曾经碰到这样的信徒，提醒他这样就会赔上生命，那干脆我不要去教会了，硬心了，受神管教 不懂得悔改，像在这里一再的管教他不回头了，所以信徒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也是这么说了，第六节他这里也是提到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次完全，虽然神一再的管教但是呢他是无药可救的，一旦人气绝足以后就走回头路了，所以你看看有些人一气绝足好像圣经所说的那个一个人他说若是没有让主进在你的心中，等到让污鬼再进来的时候那就糟糕了，那污鬼会带领更恶的鬼进来所以以前我们这里有慕道者本来鬼都赶出去了，结果我们发现奇怪，他怎么不来聚会了，去访问他，他怎么说我的女儿那是假的啦，以前那个疯的是假的啦他说他以前他被魔鬼做工那是假的我们要去救他家去，他说不必了不必来了他把主耶稣拒绝了后来怎么样，那更恶的鬼又进去了所以那个慕道者变得很厉害很厉害，弄得他们全家人这个可以说是不得安宁最后送到神经医院去了所以人这硬心的话就是魔鬼会进去所以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像这个犹大国，你看神的国拣选的国度到最后怎么样，整个国家灭亡所以这个是要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